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五。九月开局的第一周，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美国的市场呢，第一周是非常不利的。九月呢，这个历史呢，基本上都是一个跌的情况。结果呢，今天我们看到三大股指本周全部是大幅的下跌。今天特斯拉重挫超过8%，然后 NVIDIA 也是今天重挫了5%，博通它也是。业绩已经不错了，但是呢仍然不能够满足实际的预期值，所以呢今天呢博通超跌了 10%， 所以今天呢所有的高科技股 AI 股今天全部是下跌的。另外呢，我们昨天一直在讲的非农就业数据不如预期值，但是呢又似乎没有那么的糟糕，所以整体的市场卖压是非常强劲的。今天呢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在上周我还说呢大家要给纽森打电话，那个法案啊，就是要给这些非法移民的纳税人资助购房的首款哈，你就自己零配，然后呢由政府呢全部去给负担。这个呢今天纽森已经是把它给否决了啊，它是两边都已经同意了，参众两院都已经同意了，如果纽森签字它就可以成为正式的法规。所以我上周还在说，我说我们这个纳税人我们怎么都像个后娘养的，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媒体呀，包括加州共和党啦，还有普通的民众，包括像我们这样电台，大家都在说这个法案引发了整个一个全民的抗议哈，最终这个法案是被否决的了。所以呢在这儿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互相的鼓励哈，在这高杰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和朋友们，感谢呢自己动出来敢发声的给纽约施加压力的你们。所以呢作为一个美国的公民哈，我们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关心美国的政治和政策，勇敢的发声，这也恰恰就是美国精神哈。我们自己呢应该在走入这块土地的时候，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来维护一块自由民主和真正的这种公正的政策哈。那这是一件事情，但我也看到呢另外一个分析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分析呢只供大家参考哈，我也不说它对还是错。他说其实在我们加州啊有一个呢上次给黑人补偿的法案，记得吗？要给多少多少，那个数额非常的高，一个人大概的几百万吧啊，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的数字，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也是被纽森所否决了。纽森的否决的原因呢，就是要根据我们加州的这种收入的正常的赤字和黑字的这种情况，收支的情况。然后所以呢这些非常非常极左的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能够提出来，而且两院还都通过了哈，因为民主党派是多数嘛。那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呢，说其实这种非常极左的法案并不是用来执行的。因为什么呢？你投票很容易，你钱哪来呀？一旦成为法案你得搞钱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钱大家都知道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然后也会触怒纳税人的。那为啥还会通过呢？他说其实是用来可以给纽森打造一个的，就是让州长来否定的，然后呢打造一个温和左派的这个形象。这个阴谋论的意味很强哈。我不知道这个对还是不对，那我呢就把它说出来。因为呢监督公众人物，这本身就是媒体的作用，监督我们自己民选的官员用我们的选票来说话，这本身也是纳税人和选民的责任和义务哈。我就把这些都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未来呢纽森会追逐美国的总统选举，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今年不是他哈，但是呢一定会为他打造，这是他们的下面一个梯队的安排啊，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以前还有那个 Eric Wolves， 对不对？这都是民主党的新星，但是呢被中共的间谍方方给搞臭掉了。那现在呢纽森则是他下一个热门的人选，所以大家注意观察哈，在我们加州他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政绩啊。好了，这是今天我第一个消息，跟咱们湾区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刚才我所提到的哈， 非农就业数据是重要的，还有呢对 AI 的热潮失去了信心，双重打击。虽然呢通胀哈似乎得到了基本的这种控制啊，不涨得不那么厉害了。市场呢现在对经济的反应逐渐的分走向正常。昨天我们也给讲了，两年和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已经结束了过去倒挂啊，走向了正常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今天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Broadcom 就是博通还有 Nvidia 暴跌哈等等，加上这一系列的这种影响，今天我们看到呢主要股指全部是大跌的。道琼今天大跌了 410.34 点，跌幅是 1.01%， 报 40345.41。 纳指大跌了 436.83 点，跌幅 2.55%， 收报 16690.83、破了17000的这个关卡。S&P 500指数下跌了 94.99 点，跌幅 1.73%， 报 5408.42。 费半大跌 214.2， 跌幅 4.52%， 收报 4528.22。 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哈，那所有的几个科技的重头重 大公司全部是下跌的，像 Meta 跌了 3.21%， 苹果跌 0.7%。 大家注意这个苹果哈，今天是9月6号，下周呢它将该公布它的 iPhone 16， 这是它 AI 手机的第一个出来，现在呢很多的分析师对它是看好的。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 Rex 哈去听听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啊。好，还有呢像应用材料啊也都是下跌了 3.5%， 德仪 2.05% 下跌， AMD 又继续冲跌 3.65%， 台积电大跌 4.2%。 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芯片股全部都是下跌的。今天呢高阶前半段会邀请 Rex 周威宇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全程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进来和 Rex 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和讨论目前市场的情况，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专家 Rex 周威宇先生进行请教。Rex 你好。
希望之声推出的旅游，我们叫
高姐你好，
之旅最近有一个
OK 好，
听到大家好。
好的 Rex，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直在讲到这周的重头戏呢就是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昨天的小非农呢其实表现的就不好哈，经外界很吃惊，一下子呢就有50万人减少了50万人新增就业人数。那今天这个非农就业呢也是哈不如预期，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和这个数据今天给市场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好，其实今天的这个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啊，其实并没有像外表看那么不好哈，因为它的这个还是增加了，比上个月就8月份啊，增加了142000人，那么当然是比预期的这161000人要少，但是事实上是比前个月要多哈。就算前个月没有下修的话的114000人呢，它这个8月份数字还是比这个没有下修前7月份的数字还要好。然后呢，事实上它的失业率呢也从 4.3% 下滑到 4.2%， 好，所以其实呢这份报告看起来并不差哈，甚至都是很多数字都比上个月还有所回升哈。当然最主要的会造成这市场的一个大的震动啊，主要就是说它在过去两个月呢又持续，就是说过去七月跟六月的数字又持续下修哈，六七月份呢分别下修61000人跟这个25000人哈，使得这种衰退的这忧虑增加。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数字呢，这就是说不好不坏，使得这个看起来这个美联储在这个9月18号的降息的几率要降两码的几率是下降哈，本来是大家会猜说，哎，这个报告如果跟上个月一样差的话，那可能联储局就有可能会再降两码哈。那目前看起来又恢复到这50-50的比例，也就是说看起来降两码的这个几率呢是下滑了哈。所以等于是有一点这种失望性吧哈。那我觉得这种股市下跌有一点点像这个联储局其实有一点要逼宫哦，这个就是华尔街是要逼宫联储局啊哈，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不知道它能要降多少嘛，那这个华尔街就让这个股市啊先来大跌一波啊，让这个联储局在这个官员在投票的时候有一点疑虑啊，说哎这个看起来经济是要救啊，是不是要降多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味道啊。所以这个报告其实本身并没有不好，但是呢但是我整个市场的反应呢就是变成是一个负面的。然后当然也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之前呢那波反弹的太快太急，所以做一个适度的拉回修正。
刚才您讲到了呢，就是它一直有回调嘛，哈，我们这个数字下修呢，过去大概有十几次了，每一次这个数字都是下修哈，那也让大家对这个数字呢都有所质疑了。加上昨天我们就是新增就业呢已经少了500,000了，然后呢失业呢失业人数是180,000，我们这几个数字放到一起的话，那Rex， 我想跟您讨论的就是，您觉得这个数字是怎么看的，对吧？那么整体的看呢，现在真实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去看？昨天这个新增就业一下子少了500,000呢？
对，我想目前如果细部去看的话，它其实是这个就业报告是，其实各个产业大普遍还是增加这个就业哈，像休闲啊，还有这些。还是一样，但是制造业相对是比较弱的，就是说是减少了工作岗位，所以但是整个报告来讲并没有很差。还有就是说它的这个新增这工资的增长是比上个月多，是多出 0.4%， 比预期的 0.3% 高一点，也就是说薪资的增长是增加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工作小时的话也比上个月增加 0.1 小时，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景气有那么差的话，首先应该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减少工时，也就是工作的小时，可能还不裁员，但是先减少工作时间，然后呢薪资不涨。但是从这个报告来讲看不出这个味道，就是说我们工作的小时还增加了 0.1 个小时，工资也在上涨，那么还在增加人。所以老实讲这个报告完全看不出经济有一个衰退的一个迹象，只能说经济有软化，就是这个增长开始减缓，但是还称不上叫做衰退。
所以今天呢市场对这个反应，从昨天开始啊，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已经低于十年期的了。今天我看到收盘的时候呢，两年期是 3.651%， 十年期的呢 3.71% 哈。那这个呢已经是上次这种正常的这种情况，短期的利率低于长期的利率呢还是2022年的7月1号的那个时候，这是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间的这种利率倒挂。现在呢，它恢复正常了，这也被市场呢去解读啊，就是其实你虽然现在经济表现仍然比较强劲，但实际上倒挂的这种结束也暗示着一种经济增长去放缓。那您怎么看现在这个正常？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分析和观点？
对，其实确实没有错。我们在观察过去就是说利率倒挂，就是预示未来会出现经济衰退，这种几率是相当的高。但是呢，就是说当经济衰退发生的时间都是发生在利率正常化以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现在开始，风险才真正的增加上来，也就是说，经济真正进入衰退，通常都是利率已经开始正常化。那你从这解读也可以理解，因为利率正常化就是短天期利率往下降嘛，那短天期利率往下降，就是通常表示联储局的这个最短天期利率开始往下降，使得这个两年期利率也跟着往下降。那从这个时间点上，确实联储局现在正处在一个这个十字路口，就是说我们在之前节目提过很多次，我们这个降息有分成预防性的降息跟进入衰退后才开始降息，这两个完全对股市造成影响是这个天差地远。那么它刚好现在就在这个拐点上，就是说到底它这个降息来不来得及救我们的经济，我觉得是现在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目前看不出来衰退的这个实际的数字，但是它的降息呢降得够不够快，会不会我们经济其实已经在减速，然后降得不够快，最后最终经济陷入衰退，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投资人担心的。
所以现在今天我们看到像芝加哥的这种联储银行的行长啊，他们都在说哈，说哎这个今天的这个就业报告数据呢凸显了，如果呢联储将利率维持过高时间过长，就可能导致招聘放缓的这种风险，这种情况可能会危及长期以来追求的这种软着陆。那说白了也就是说他呢也都已经开始认为应该去多降息哈，降0.5个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您觉得哈，这个数字下来之后联储这边你觉得可能性有多大？是 0.25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0.5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对， 我觉得这个联储局现在在操作是要非常的这个谨慎我觉得他，我个人是觉得 0.5 就是一码 0.25% 几率是大一点那最主要因为我们还有几个要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下周我们还有一个 CPI 的 report， 好，下周首先呢我们要观察这个联储局是不是会降了，还要先观除了我们这个就业报告，下周三还有一个 CPI 的 report， CPI report 必须要是开绿灯，也就是说这个 report 不能太高，我们上个月呢 CPI 是 2.9%， 那么 core CPI 3.2%，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数字至少要比这个低，那比这个低就是开了绿灯，就表示说哦，我们这个现在通膨基本上是在控制状态下，那现在看起来就业报告已经在减缓，所以它可以开绿灯，至少它可以开始降息，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那至于因为今天来的报告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差，我不觉得说他们有立即需要降两码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如果股市持续下跌一个礼拜又多跌一个礼拜的话，那这个几率就会提高，因为我们要看一下那个联储局主席的各种的这个过往经历，我们来看过去这个我们降息的时候能够产生这种叫做预防性降息而造成股市不跌的，就是最近的代表就是2019年。而2019年还是包括在当上的，他就是还是他是在任内的情形。也就是他事实上他在任内的时候曾经就是做过一次就预防性的降息，让经济免于陷入衰退。然后2019年的股市是大涨的。所以在同一个操盘人的手上，我觉得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就是说，这个我们经济一定要进入一定会进入衰退，因为这个操盘手他也是紧盯着，所以这个操盘手呢基本上他是希望在他任内又能够达到这种就是软着陆，就是能够先预防性降息，那让经济能够守得住，失业率不致飙升上来，我觉得这也是鲍尔的一个目标的。
嗯哼，我们假设一下哈，我们知道下周还要看 CPI 的这个数字，我们现在看到各方面的这个数字呢，我也不相信 CPI 会涨起来，对吧？石油现在都在往下走，只不过它是持平还是降多少的问题了，我这么去猜测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 0.25 这个降息呢，咱们都预测到了，假如它维持这个降息的话，市场将会怎么去反应和解读？假如它一下降了 0.5% 的话，这个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当然那一天呢通常都是分了两个段落，一个就是通常就是会有两阶段嘛，第一个就是公布它的会议政策，这个会议政策，然后之后会有一个小时的记者会，不过九月份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会有 projection， 它会有未来三个月，还有未来明年的 过往的轨迹，未来的轨迹。所以九月份和十二月份，它通常都是比较重要，每三个月它会有一次需要公布的 projection。所以呢，在比如说九月十八号那天它公布的时候，初期大家出来可能就会先立即对这个一码还是两码能做出立即的反应，市场会有反应。但是其实真正需要再继续看那天呢，就是后面的记者会，还有针对这个 projection 大家记者所提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联储局的态度到底是他觉得很有信心经济不会进入这个衰退，而会是在软着陆的轨道的话，我觉得市场就会给予正面的回应。那如果当然就是他不能讲到觉得说是我们就算降两码，然后说是因为经济开始恶化，那这个市场反而会下跌，就是说必须这个鲍尔在讲话的时候他表达的必须要是说我们经济还是相当不错，我们只是预防性的降息，这样的感觉的话，那其实股市会有所激励的。
9月17号9月18号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呢就在头一天它是有这个数据是吧，那
对
我们
就是9月18号那一天，
对，所以我们大家就仔细观察哈。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最近哈热门股呢就是 AI 股，然后 AI 股呢无论是 NVIDIA 现在博通，你看这两天都出现了一些动荡哈，包括呢今天特斯拉大跌了8%， 昨天好不歹涨了 5%， 今天直接跌下双倍的跌，市场的非常不稳定，再加上什么巴菲特把这个 Bank of America 的股票呢连续哈它在售出，这都增加了市场的这种疑虑。我们一个一个行业的来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首先呢我们先看看这个芯片股，今天博通的它的财报呢就其实也相当不错，但是没有达到预期，差了一个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那么结果重创了 10%， 然后 然后把 NVIDIA 也直接砸下来。今天我看到NVIDIA 的股票最后都来到102块了，所以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哈，能不能会来到100块，那很多分析师都在盯着这个位置呢，要吸一点。好，那我们先从 NVIDIA 和博通半导体这块来讲。
对，因为我确实是没有做这个个股的分析，不过我讲我的大概的感觉哈，就是说对于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感觉。目前你看三大指数、三大类股的指数，还有像还有半导体指数几个来看的话，你综合来看，目前的指数以技术面来讲的话，道琼斯是最强，目前它并没有跌破50日移动平均线啊。然后呢，最弱的其实是半导体费半，费半呢几乎就跌到200日移动平均线。那么 S&P 500跟 Nasdaq 呢就介于这个50日跟200日移动平均线之间，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说这一波的下跌其实是半导体类股所带动下跌的。但是反过来讲，今年年初以来的大涨也是半导体类股带动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带动的龙头又是 NVIDIA。而 NVIDIA 为什么这个重剑落马，其实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很多次，其实我一直观察它一个东西，就是毛利率。好，我们在过去很多次很多次我都提到这个数字。好，那它之前的毛利率呢，在上一季呢已经到了 78.9% 了，这是非常高的毛利率，根本就是已经是高不可攀。然后最就上次就8月20就上次公布的最近的这一次的毛利率降到了 75.7%。那么这个下降就代表说它的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也就是说需要排队挤压要抢订单要加价的这种情形已经有所减缓，那就表示说当你的毛利率下滑开始下滑的时候，已经或者见顶的时候，那么你的股价就 有可能是见顶，也就是说之前我们 NVIDIA 可能140块这个地方可能是它，除非它毛利率又有所提升，否则的话这边就会变成一个关卡。那所以如果说龙头都没有办法继续往上涨，那当然整个产业就不可能往上涨。所以这个时候就先 不撇开其他这个个股，我从观察龙头的这个角度，我就觉得说，哎，现在半导体类股呢，就是它因为龙头没办法继续涨，所以使得它有所抑制。那么这个抑制了以后，又带动所有的科技类股就涨不动了。那科技类股目前就是相对来讲，我们在之前节目也提过好几次，就相对来讲现在是属于相对弱势一个状况，所以比较起来目前资金是转向比较稳定安全的这个大型的道琼斯啊，或者是这个 consumer staple 啊这种，就是说比较就是即便经济衰退也比较不受影响的类股，或者甚至来到债券，所以才债券殖利率持续往下降，所以就基本上是抛弃了过去高成长，然后今年的这个表现非常好的科技股，然后转向比较保守防御性的股票。
一会儿呢再说这个保守和防御性的股票。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巴菲特。巴菲特呢，他最近呢不断的在出售银行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个股票啊，昨天已经剩11%了，今天还在抛，还在抛，可能就回到10%以下。那这样的话，他就更不需要像现在你卖你就得告诉，卖你就得告诉。我昨天还在说，很有可能他会走到10%以下哈，这个持股的这种比例。那这个呢，也让他的这个现金持有位置呢是非常非常的高。大家都在看啊，就是巴菲特到底他怎么看现在的这个股市，他不断的向外面表示说现在的这个股票呢太高了，他们自己的回购呢也都开始放缓，幅度非常大的放缓哈，就收购自己的公司的这种股票回购。所以我昨天也在说，很多人呢就在分析啊，就担心银行嘛， Bank of America 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一直是盈利非常好的，到目前为止巴菲特仍然是持有他的相当多的啊，这个比和卖出去的股票和它比例的这个，其实它剩在手里的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大家就担心它这个到底是获利了，获利的一个表现呢，以它自己从来不去长期 hold 的这种表现的话，让大家非常解读它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不是金融这部分大家有别的另样的这种观察。您呢本身就是在银行里边工作过多少年的啊，您怎么看巴菲特对 Bank of America 的这一次的操作？
对，我不知道他那个为什么具体要下降的这个下滑的细节哈，但同样的包括像他之前人家问他说，哎，你为 Apple 为什么要减持啊？那他都说啊，是因为税率的考虑了哈，所以基本上我感觉这当然他现在觉得市场是太贵哈，基本上我们大家有记得还有一个巴菲特指数哈，也就是我常常也在节目提过好几次，就是 US Stock Market Cap 除以这个。US GDP 哈，就是说美国的市值，股票的市值 来除以美国整个 GDP。 那从这个角度看呢，这个数字呢虽然已经最近下跌有一点回温，但是还是高达 192%、那么还是属于在历史上一个高位的水准。也就是说现在来讲，对巴菲特来讲来看，一定整个市场是不便宜的。那不便宜的话，你等于就是说当然是要持有更多的现金，但是说他很有耐心，他可以等很久，他可以等到股市在最后末波的喷涨他都不理会。那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耐心，那他是可以很有耐心的等待。好，他就是说现在不便宜，我就是持比较高的现金。另外他讲到税务原因，大家也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我们今年是有大选，那大选两个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对税务税率的政策是非常不一样。那民主党是要加税的，他甚至要把这个 capital gain 的 tax 要从 20% 加到 28%。 那所以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巴菲特是支持民主党，就是说假如他支持的政党赢的话，那这个税率是有可能会增加的。那么提早落袋为安，降低这个税率的风险，也许也是一个考虑之一，这样。
所以大选前后，如果民主党上台的话，股市会遭到狂抛，大家一定是赶快趁这个时候缴20%的 capital gain， 不能等到那时候它给涨到28%，这又多了一个不定的因素嘛，对不对？
这要看他们有没有三个，就是总统参众两院都赢的话，那极有可能在12月底前，大家就必须要先跑一趟。如果说不是这个三个同志赢的话，那还有机会可以撑住，就像拜登政府这样，就是说基本上他想加税但是都没加成功，所以我们要看总统大选结果这样子再来决定。
对呀，这个疯狂还不光是这个 8% 的这个增长，我今天还看到这个就是你的没有实现的利得税啊，没有实现的他都要去缴，都疯了，这样的提法都已经出来了啊。好，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呢，股市的这种轮动啊，那我今天呢就看到包括呢就是一些比较有叫做就是小型股啊这样的一些专家了啊。小型投资人叫做罗斯 Ross， 他呢今天就在巴龙周刊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就提出来了目前哈怎么掌握现在的这种投资的机会。那他呢就认为呢，现在小型股和大型股的估值呢差距呢仍然是这种差距是25年来的最大啊，也就是小型股现在那是最低点。他认为未来两年的小型股的获利成长将超过这种大型股。那言外之意大家都知道了嘛，他就在说这个轮动嘛。这个轮动呢，你以前就给我们来分析过哈。那么现在呢，又多了这么多的因素在，所以也请你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如果呢，一直领头羊芯片股包括 AI 股已经开始做回调了的话，那么接下来大家应该做哪些动作？如果巴菲特都已经开始呢为大选做准备的话，对于散户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这种防御和准备？
对，我先讲一下小型股哈。小型股基本上是这样，它的特性就是说它因为它对经济比较敏感，所以我现在把小型股分成两个状况来讲。假如我们今天的经济没有进入衰退，而经过了一个软着陆，然后呢联储局又持续降息，那我觉得小型股的表现会相当优异，就会有一个补涨的行情。也就是说因为它 当小型股很多企业都是有借这个small business loan， 那现在的利率都高达 10% 以上，而且是每个月都在缴的，但他们的利息呢也非常的直接，当这个 small business loan 的开始利率联储局降息，它马上就会有感觉，它每个 quarter 就调整，所以呢基本上就会开始往下降，所以它的支出就会开始 减轻，对它来讲的话就会增加它的 earning， 所以这是非常直接的，就降息对小型股的帮助是立竿见影。因为小型股不像那种大型的科技股，他们基本上不是跟银行借钱，他们基本上不是借这 loan， 他们是发股票，发可转债，做其他的融资的管道，直接的融资，那不是这种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主要就在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对这个利率的敏感是比较大。所以假如我们经济确实在这个鲍尔的操盘下呢能够软着陆，那而且利率开始往下降，我觉得小型股有相当不错的表现机会。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不小心经济还是最终陷入了衰退，那这个第一个受伤的绝对就是小型股，因为它的体质比较弱，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好的盈余，那一旦整个经济转坏了，失业率暴增，那当然所有的消费都会减缓， 那么小型股呢，可能通常都是会跌最多的一个，所以它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好，这是我对小型股一个普遍的看法的。
嗯，那对于现在此时此刻哈，对我们的投资人或者是对这些散户的投资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我觉得在可能好几个月前，我们就不断提到说，我们要让投资组合变得比较健康。所以你首先在那时候，应该几个月前就应该做了哈，就是说你应该要把你的变成一个比较股债均衡的一个投资组合。就是说你以前全部都重压在科技股，那时候你应该要考虑，哎，我们吃大鱼大肉也要吃一点蔬菜嘛，好，所以基本上那时候你就应该要持有一些债券。如果你在那几个月前我们就开始持有债券，你就发现你的这个投资组合相对的平稳，因为这段时间的股票的表现是不如债券，因为债券殖利率一直下滑，那债券是持续的上涨，所以它就达到了一个缓冲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还是回到说，虽然现在的债券殖利率降得很快，可能最好的时机错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股债均衡这件事先放在脑中，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风险属性，你到底股票应该占多少比例，债券占多少比例，其实给大范围的要先考虑好，先做好再来做其他的东西的。
嗯，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我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可以把这个问题呢打上来，然后呢我再请 Rex 回答大家。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前半段啊，在最重要的非农就业数字公布出来之后呢，现在的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引起的变化以及最应该关注的日子， Rex 都给做了详细的分析。再一次感谢 Rex 周维宇先生的每周一次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贡献，谢谢您。
哎，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最后我会给大家看一些个股。我接下来时间呢要讲讲美国大选。美国大选呢只剩下60天了，我们从财经啊这些角度上来去看一看。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在它的这个印刷版的报纸上发表了这个一篇这种专栏文章，也是他自己这么一个独家的报道。他呢就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卡马拉·哈里斯的资本利得税这个政策。他呢提议将这个税率呢提高到将近 40%。这个呢已经是达到了1970年代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所以文章当中就在讲说，我们见到过许多总统竞选活动，但是呢这是第一次候选人提出了大幅增税，同时呢试图还给这个纳税人一种税收削减者的形象，一方面喊税，一方面说他在给大家削减税。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卡马拉·哈里斯目前呢他给向选民所展示的一种形象，而目前呢似乎呢他得到了各方的一种配合特别是这种媒体。在新罕布什尔的一次活动当中，卡马拉·哈里斯呢说，如果你每年赚取100多万或者更多，我的计划如下，你的长期资本利得税将达到 28%。 因为我们知道当政府鼓励投资时，它会带来广泛的经济增长。大家听到了吗？你给他鼓励政府投资，鼓励投资你得降税，然后呢你税率呢要达到 28%， 你还说带来一个广泛的经济增长。如此前后矛盾的政策的描述却得到了外界的这种赞扬。所以呢有的呢这个媒体什么 CNBC 呢说他正在全面走向中间说这个 Kamala Harris 说呢这个谈论更多的关于企业家和帮助他们获得投资媒体呢说他的税收政策是温和的因为啥呢？因为拜登提议将最高的资本利得税呢提高到 44.6%， 那卡马拉·哈里斯呢是要提到 28%。 他和谁比？就是和拜登比。可是拜登你一直都没有实现你的税收政策呀，然后现在呢他要从 20% 一下子呢提到28%他还说他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鼓励投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呢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卡马拉·哈里斯的提议仍然是将利得资本税提高到近40%。 他所提到的28%的这个税率呢，其实是带有误导性的，因为呢，他还支持对投资收入征收额外的5%的附加税。他计划呢，对年收入超过$1,000,000的纳税人的资本利得税从23.8%提高到33%。所以呢，这就是非常有趣。从1978年以来呀，最高税率，当时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叫做斯泰格修正法案啊 ,Steger 法案，将税率呢从35%降低到了28%。资本利得税率的历史显示，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卡马拉哈里斯民主党在税收方面的这种左倾有多么的严重啊。那个时候呢是35%降到28%，现在呢其实它不只是28%，要将近40%。在吉米卡特签署了斯泰格减税之后，当时的里根政府呢在1981年和民主党达成了协议，将税率进一步降低到了20%。1986年的税收法案又将税率提回到了28%。作为将普通收入最高税呢从50%降到28%的改革的一部分。此后资本利得税就没有超过28%。克林顿呢在1997年和共和党达成了税收协议，将税率呢降低到20%。这一举动其实是帮助推动了经济的扩张。乔治布什呢在2003年将税率削减到15%，奥巴马在2013年将税率提高到23.8%。20%加上他的3.8%的附加税啊，就这个23.8%是怎么来的？他后来呢提议将提高到28%，但没有通过国会哈，这就是两党之间在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数据呢是显示，许多自由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将税率提高到28%以上，将通过减少实现收益来降低税收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50年当中，每次资本利得税削减之后，所得税作为 GDP 的比重又都会增加。较低的税率会鼓励投资者实现更多的收益，并将其投入到其他的事业当中，这使得资本流向更具有生产力和更有益的这种用途。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诞生了如此多成功科技公司的原因之一。卡马拉·哈里斯的硅谷捐赠者，如 LinkedIn 的创始人 Reid Hoffman， 他就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敦促卡马拉·哈里斯反对拜登的资本利得税计划。尽管如此，卡马拉·哈里斯还没有否认拜登关于对没有实现投资收益的征税的这个计划哈，就我跟你说那个股票赚钱了你没卖啊，也要征税，他没有否认这个哟。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交易产生的收入也会对资产增值增税，如果你不卖出股票，股价上涨仍然会被征税，但是你是否能够扣除没有实现的损失？拜登呢是建议对净资产超过$1,000,000的亿万富翁的资产增值呢征收25%的税。本周呢，共和党的议员 Rokana， 这是我们加州的议员，我们17选区的议员哈，他对这个想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Sorry， 他是民主党的议员哈。这种众议院的，他说呢，假设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创建了一个公司，你的这个公司的账面的价值达到了$1,000,000或者是$2,000,000，如果你对这些增值进行征税，你会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呢？你就会迫使这家公司呢去得把这个公司卖出去换得现金，才能付得了这个税收。这位硅谷的民主党人对 CNBC 呢去表示了哈，就说这个政策有多疯狂。这个 Rokana 说的是完全是对的。卡马拉·哈里斯提议的33%的税率也会惩罚那些多年辛勤付出后出售他企业的一些企业家。许多人年收超过$1,000,000的美国人只是富有那么1-2年，较高的税率会减少他们的投资回报，并且呢也启动了企业啊，作为启动企业呢，你也是非常受到很大的这种阻碍和门槛。卡马拉·哈里斯呢高调的提议增加初创费用的税收扣除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安慰。 我们不得不对媒体将它描绘成为小企业的拥护者呢去付之一笑，因为他的计划通过更多的监管对小型和大型的 S 啊，就私人企业公司的征税，可能就会继续窒息这些企业。特朗普可以向选民解释所有的这些，尽管他现在也将税收想法与民主主义的这种情绪啊，就 MAGA 混淆在一起，但是呢，在周四的讲话当中，昨天我为大家说了啊，他呢是在这个一个企业家等等说他的这个经济政策的时候，他呢宣传了减少监管、增加能源生产的计划，随后呢，他答应对 Made in USA 的这样的公司税率降到15%。这是另外一种哈、啊，这是另外一种税收的形式等等，所以呢。如何恢复哈，就是川普怎么样去恢复他担任总统时提出的一些讲资本利得税按照通货膨胀调整的这种提案，他呢不，他就是怎么去击败卡马拉·哈里斯哈等等，这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都知道美国的大选呢是经济经济经济，对不对？这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有这个历史的故事嘛，就说蠢货哈，你要知道在美国就是经济，你要给美国人们的经济企业带来繁荣。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卡马拉·哈里斯和民主党以及支持卡马拉·哈里斯的媒体呢将他的政策包装成所谓的温和，而实际上呢全部是涨息。这个涨息呢绝不仅仅是对那些什么上亿收入的100万美元收入的，因为你遏制了这些企业的创新和这个创业的话，其实也就遏制了大家很多人就职这个工作机会了。如果有越多的企业家越创立更多的企业，其实很多人有更多的工作的机会。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很多人总觉得好像你没有挣100万，你没有挣1亿，但是想让美国整体的经济宏观的经济好，你一定要让有更多的人，大家你自己去包括你的小生意都愿意出去创业，否则的话税那么高谁还去干呢，对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才能够让美国的经济真正的攀高。我想呢，这应该是不管收入多少都应该呢去学习一下。当时呢在我总院说里根的父亲哦，那个年代的人呢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美国人都愿意找一份工作去领救济呢，这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里根的父亲呢就在民主党的这个阵营当中，他去帮助发这个救济金，政府的救济金，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又拼命的帮助他的伙伴们那些工人们去找一份工作，因为这是体面的事情。可是呢他后来发现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你找到了工作你就不能拿到救济，可是找到的工作呢随时有可能消失，所以导致呢最后大家就是没办法，我宁可不找工作我就去拿救济，我最起码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救济金到手。另外呢又催生了另外一个，就大家干嘛呢，拿现金啊，跟着老板你就给我现金，因为他一方面想拿一份工作多拿一点现金，一方面呢他又去想拿到政府的这种补助。在 COVID-19 疫情的时候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到处都在发生，对吧？那么这些呢又造成了小企业家他们自己的为难，因为你回过头来你拿现金去付税的话，他们自己要必须做好账，否则的话有一天回过头来追税一定会追到你的头上，对吧？所以呢这些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的这些事情呢真的就是哎，所以在大选的时候呢大家要清楚哈，绝不会说有钱人都如果把这个矛盾到制造的非常激烈的话，那你这个企业呢他一定会把钱带出美国到税收低的地方。现在 global 扁平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会往国外带，他们有这个能力，更苦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呢中产阶级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让企业把钱带回到美国才可能带来更多的繁荣哈。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经济政策了。那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就是川普他也提出来，今天有几个消息呢对川普来讲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在纽约的那个封口费啊，他的主审法官呢Merchant 今天同意了川普的延期的请求，将封口费案的宣判时间从原来本月的9月18号推迟到11月26号。 当时呢，他起诉了34项重罪，面临最高4年的监禁，也有可能呢获得更短的刑期或只是判缓刑哈。然后呢，这件事情呢。Merchant 在裁决说，这不是法庭轻易做出的决定，但在法庭看来，这是最有利于公正利益的决定。这个裁决呢，对川普来说算是一个胜利了哈。但是呢，其实他真要在9月18号判他，给他抓到监狱里，大家你信不信？他会惹起整个美国的愤怒啊，他绝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么这是今天他在对川普的一个算是利好的消息了吧。这个封口费的这个案件34项罪名成立，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哈，那34项罪名全都是一个罪名说了34遍哈，就是太恶心了。然后呢，就是对他简直无所不用其极的，已经过了这种已经过了起诉期啊，然后等等等等，包括呢这个他的前律师啊，这个没有信誉满嘴说谎的这种前律师啊，成为了最主要的证人等等的那些事情。还有呢，在昨天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官下令呢，把川普所谓参加1月6号叛乱的这个案件的审理呢，也延迟到大选之后啊。这个两天哈，包括呢纽约的这个，所以这两天呢都算是对川普算是利好的消息吧。至此呢，川普入主白宫啊，所有的司法障碍目前呢暂时全部都扫清了。今天呢，还有一个美国最大的警察工会，拥有40万会员的警察兄弟会正式背书川普。他们说，在2020年夏天，当很少有人愿意与我们站在一起时，他站在了我们一边。在他的帮助下，我们打败了削减警察资金的运动。我们终于看到犯罪率在下降。如果我们想保持这些较低的犯罪率，就必须让川普胜选。哈，这是今天的对川普的一些利好的消息。而呢，我今天没有时间了，下周再说吧。川普呢提到了这种美国制造商的企业税率从21%降到15%，来重新确立美国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这些地位啊，等等等等。这些呢本来是一些好的消息，但是呢马上就引起了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士开始质疑啊。尤其呢说，那你怎么知道美国制造啊？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呀？然后。等等哈，就这些。还有呢，我昨天也说了，说啊你会增加这个税这个美国的负债等等。具体的呢确实要去研究，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啊这个计划很好，这个政策很好，但是你这一个但是哈，也不知道你的表达到底要是什么。任何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政策应该先去推行，逐渐的去把它完善，而不是但是你这一个但是你连这个好的政策你都不能实施。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经济学家、这些企业学家，包括这个媒体，他呢就能够总是在川普的政策当中专门挑那个负面的部分，然后呢他只报树木不报森林，就导致了呢很多人不去研究经济的人呢，就会对川普的这个政策呢有这种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他总是有一个 but 啊，这个一个 but 就把他 but 没了。好吧，这就是美国现在媒体呢等等方方面面的现象哈。我就给大家呢两边都说一说，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个股的这些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你好。
大姐你好。
那今天的美国股市都是大跌的哈，非农就业数字已经出来了。那么大家呢整个的情绪蛮低压的，其中呢博通 AVGO 它呢周五的财报啊是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哈，引发了呢整个的这个雪崩，它今天崩超了10%，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最差的单日的表现。本周它的跌幅呢接近16%，也拉动了呢 NVIDIA 今天重摔了超过4%哈。我们这两个股票呢，先看一下博通，再看一下 NVIDIA。
博通的代号是 Broadcom 嘛 ？OK A V G O 137块。我看它在一个月内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以上它是看涨了，的主力大概在170左右，短期内是看跌的。
短期内看跌哈，它本周之内已经跌了16%了，它下面这个阻力点在什么位置呢？
支撑可能在120左右。
120 ，OK， 现在它是。现在是137啊，盘后还在下跌。盘后还在下跌。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 今天已经来到了102.83了，昨天回到了107，今天一下子摔了 4%。
102.83呢，看在一周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一个月以上整体来说就是看涨的，所以短期内也是看跌的，长期是看涨的，主力大概在130左右。
本周之内它市值呢加起来蒸发了4060亿美元，这是美国上市公司历史以来由前所未有的单周的这种亏损呢，波动非常的大，超过了 AMD 和高通的总市值啊，就跌的幅度都超出了他们总市值。所以呢现在怎么看，上次你也在讲到来到100块的时候呢就应该去怎么讲看好这个地方了哈，您现在怎么看，现在已经是102.83了，能进场吗？
少量是可以的，但是短期内它还是看跌了。
嗯，今天我看到最低的时候它来到93块钱呢，那一瞬间，然后呢很多人就那个抓住那个点了，我看又反弹回去了，但是也就是回到了102，哎，是吧？
嗯，是的，所以你短线操作的话可以了，但是如果长期投资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少量买入，然后但是要 hold 得到，因为以万一它再跌的话要有钱再买入。
嗯，好，我们把具体的操作方法也告诉给大家了。我们再看一家呢，ASML 它今天的大跌超过5%，每股是752.79。我昨天说的这个荷兰政府哈规定跟上美国的步伐，公布新的出口管制规定哈，以后呢 ASML 不需要到美国去申请了，直接呢就跟荷兰自己的政府申请，所以这个消息呢直接让他呢就是加大了他的出口限制嘛，直接大跌超5%，一直他涨得非常的厉害哦。
ASML 752.79，我看短期内也是看跌了，半年内整体来说的数据看都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是看涨的，
一年以上。好，最后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今天暴跌了 8.5%，今年到现在为止跌幅是15%，
是了214.73哦。
是，
我看短期内如果你讲一周以上的话，基本上是看涨的了。
嗯
啊，但是我们看整体来说，因为我们看一年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所以但是当然我看五年以上也同样是看涨，所以短期内就比一年内就比较不是很明朗了。它可能在一个幅度里面盘旋了，大概在123到280之间，120到280之间盘旋。
OK， 好了，今天是周五哈，祝 Max 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